兄姊妹们平安。我想起在前些时候，我在这个电视节目上看见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就是一个做父亲的，很想把他的小孩子安睡在这个crib 里头。这个小孩子就一直不肯睡下。把他摆下他就起来，摆下就起来。这个做父亲的呢，就自己也就爬到那个 crib 里面去了。当这个父亲自己爬到 crib 里面去的时候呢，那个小孩啊就自动的跑到他的身上，就安然的就睡在他父亲的这个怀抱里头。这个整个这个画面呢，我没有听见广告讲一句话。可是我当时想到的是什么？想到的就是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进入主的安息啊，是不是啊？进入父神的安息。那我们一直努力奋斗做很多事情，很难让我们心灵呢安息在主的怀里。那个画面呢，就让我们看见这个小孩子啊。怎么样子能够安息在父亲的怀里？今天是父亲节啊，是父亲节。那我们想到第一个我们应该感谢的是我们的天父啊，他是恩典的源头，是生命的源头，是一切丰盛的源头。所以我们首先要感谢的是我们的天父，他也是使我们能够真正在一个烦乱的世界里头得到安息的一个地方。另外，我觉得也应该，我要恭喜各位做父亲的了，也是神的一个特别的恩典，特别让我们经历做父亲的那个心境啊。我觉得如果人在做父亲的时候，可能比较更容易经历父亲对人的爱，天父对人的爱啊。所以今天凡是在这里做父亲的、做祖父的、将来要做父亲的、盼望做父亲的，那我觉得都献上我们的感恩啊，献上我们的感恩。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保罗写跟提摩太书信当中一段觉得蛮重要的话。这个保罗称提摩太是他属灵的真儿子，换句话讲啊，他保罗是以做父亲的那种心态写信给他做真儿子的提摩太。这个提摩太是在保罗的同工当中是很特别的是很特别的。我们今天这段话主要的就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我们翻到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看这几节的经文。这个第三章14节到16节第三章14节到16节这里怎么讲的，说是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下面保罗发出心里边的赞美称颂，说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结在荣耀里。我觉得这几节经文很重要，就这里你看得出来这个保罗是预备到提摩太那里去。那个时候提摩太是在以弗所保罗是在马其顿很可能在腓立比，要写信跟这个提摩太说，是我准备要到那里去啊。可是呢，这个我还没有到你去以前呢，我要告诉你一些事。告诉你一些事， 告诉你意思是为什么呢？说是你就可以知道你在神的家中当如何的行。所以就是保罗要教导他的儿子啊，说是我要准备到那儿来看你了，但是我们要来以前，我先告诉你一些事情啊，让你知道以后你在神的家中就知道如何的来行啊。这是这个保罗告诉提摩太。下面就讲了，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说这很重要啊，教会很重要。那我们呢，今天就借用一点时间来思想这个保罗要准备告诉提摩太的是些什么事情，他真正挂念的是些什么事情，他如何的来跟这个保罗跟这个提摩太来分享他的信息啊。我们做一个祷告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啊！你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你的儿女，是何等的福气啊！我们也感谢你把宝贝的话语留给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学习你的话语，好叫我们能够在你的家中知道当如何的行。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祝福我们今天的敬拜，真是求主开启我们的心灵，能够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里面求的，阿们。这里啊，一开头讲说是我指望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先告诉你。我们刚才讲过啊，这个提摩太是保罗同工当中很特别的啊，保罗有许多同工，保罗做宣道的时候啊，有一个很大的同工团队啊，不是一个人。你注意一个保罗在每次书信当中最后都要提到问候这个问候那个，这个人问候那个人，那个人问候这个人啊，提了很多，这是他的一个宣道的团队啊，所以这工作不是一个人做的，是一个团队。可是在团队当中呢，这个提摩太是很特殊的啊，是很特殊的。提摩太是保罗替他行隔离啊，提摩太从他开始在以念阁开始跟随保罗以后啊，就一直追随保罗。保罗这个服侍最长久的地方是以弗所，大家知道啊，以弗所。他在以弗所大概待了三年，甚至于超过三年的时间。而这段时间，提摩太跟他同在。提摩太这个保罗写了13封书信，有6封书信都是跟提摩太一起居民的啊，一起居民的，所以他很重视提摩太。这个特别在这个腓立比书里头啊，保罗在这个罗马坐监的时候，知道他要出来，他要派这个提摩太先到腓立比去。他为什么派提摩太到腓立比去呢？他写信跟腓立比的人呢，说是我没有很多人跟我同心，而就提摩太。提摩太是跟保罗同心的，同心一致的一个人。换句话讲，他是保罗的心腹。保罗有许多他的跟随者，很多同工。可是提摩太是他的心腹啊，是他心腹。他最后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你知道他知道他快死了，这个继承他衣钵，他要来传记他宣道的大业的那个人是谁啊？提摩太。你看那个提摩太后书啊。说提摩太是保罗同工当中很重要一个人物。为什么我们这么讲呢？因为他在这个保罗告诉提摩太的话可能都是非常之重要，非常之贴心啊。他可能不会对每一个人这么讲，但是对提摩太他要讲他心里的话啊。那这个他在提摩太前书里头，我们这儿讲啊，说是我要先将这些事写给你。什么事情啊？这些什么事情啊？很可能就是提摩太前面1、2、3章书里面提的事情。我先写信要把这些事情告诉你。因为什么？因为以弗所遇到一些困难啊，以弗遇到一些困难。困难的时候啊，保罗要解决以弗所的困难。你知道这个以弗所是保罗宣道工作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了、啊。他这个发展宣道工作有他的一个 strategy， 一个 overall 整个的一个 strategy。 他要所以提在以弗所的侍奉是保罗非常重要的侍奉。和以弗所的三年呢，其实影响保罗的宣道施工很大啊，很多教会就是因为有人来听了保罗教导以后，就回去建立教会，比如哥罗西啊啊，这些教会啊。那现在以弗所出了问题，出了什么问题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异教的思想。异教的思想，异教的思想就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假先知传假信息，你知道吗？假先知传假信息，扭曲这个神的福音，误导信徒，你知道吗？分离教会，误导信徒，这是以弗所教会所遇到的大困难，这是大困难了，这是大困难。我觉得这个困难呢，一直到今天，有不同的形态、不同的程度，在不同的地方仍然出现，就是异教。异教是什么意思呢？从保罗来讲，异教的时候啊，就是不同于他这个使徒从神那儿领受的福音的救恩的正道。保罗自己从神那儿领受了一个这个福音的正道、救恩的正道、神的正道，但是有人传递了跟他所从神领受的不一样，所以称之为叫做异教，你知道吗？异教不同。这保罗发现有人传的教啊，跟他从神那儿领受的真理都不一样，所以他要什么？他要矫正这个提摩太，要提摩太留意这个东西啊，留意这个困难在哪里？困难就是有人传这个异教啊。后来你看这个异教，他这个所以传异教是以弗所的一个大困难。异教是包括什么东西呢？你看第一章里边讲到有些传这个家谱，重视家谱，重视这个虚谎的言语啊，注意这个重视这些东西啊，重视。那这些东西以后啊，就影响人的这个信仰。你比如讲啊，这些思想啊，这个一直到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都重复的各种形态出现。这其中有一个潜在的一个影响是什么？就是那种啊保守的犹太主义的思想一直存在啊。有的他讲到家谱，讲到遗传，讲到这个祖先啊，这个家谱其实也蛮重要，就是是什么意思？就想到我的祖先是谁啊？我这个人是，其实这种思想啊，在我们中国人当中有，对不对啊？总是要找一个有名的祖先作为我们的根据，我是什么什么人的后人啊？我爸爸是谁？我的祖先是谁啊？这犹太人这个喜欢这样子斟酌这个东西，叫家谱啊，家谱遗传、传统啊，遗传。这个我们中国有个很有名的一个文人叫做屈原，你知道吗？就是屈原。屈原写这个《楚辞》里头很有名的一个叫做《离骚》，《离骚》第一句话怎么讲啊？《离骚》第一句话就讲说是帝高阳之苗裔。这个屈原介绍他，我是谁呀？我是皇帝的孙子，高阳的后人啊，你知道吗？就是要讲啊，我是谁啊？这个表明我自己的身份，我的祖先是这么一个人，是皇帝的后人啊，后人。那犹太人思想当中可能有啊。他们觉得他们是选民，是少数 group， 这样子叫排外，不能接纳外邦人，不能接纳外邦人啊！就自己觉得他是神特别的恩典所聚集的一群人，所以这个然后呢，遵守律法一些规定。另外一个影响以弗所教会的，就是对律法的误解、扭曲的误解。有很多事情你看得出来，你比如到后书里面讲到什么？讲到这个他们传讲啊，复活的事已经过了，那么曲解复活，啊，然后讲禁食，然后讲到这个不能够婚嫁，很多这种啊，这些东西哪来的呢？曲解这个律法，啊，曲解，所以这个曲解律法跟这个传扬异教，这是以弗所教会当时的很大的困难，很大的困难。那保罗怎么来教导提摩太来改正这个东西呢？改正这个东西呢？ 这些东西啊，你看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讲了、啊，说这些东西这些事情啊是不能发明，这些事情啊对世界的人讲啊，你们不要听这些荒谬无比这些话语啊，而这等事情啊只有生产生辩论，不能够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什么叫不能发明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呢？这些话呀，有的时候不是中国人常常用的话，你知道吗？所以这个翻译的当中啊，有些时候不是常常用的话啊，这不能，换句话讲，对人的信仰啊，信心上没有建造，不能够 edify 啊，不能够 build up 这个人的这个信心。什么叫做章程呢？章程就是一个模式，一个样本。这个信心啊，这个信心有个信心的样本啊。因为这个人有信，你信什么，严格讲起来你就活出像什么，你活出这个样子啊，就是你信心的表现，懂这意思吗？就是这些东西拿来以后啊，不能够彰显，不能够表达，不能够来对这个真正人的信心这个模式啊没有帮助。换句话讲，对人的信心没有帮助，这些话引起纷争，对人没有帮助，对信心没有帮助啊，这就是保罗这个指责的。所以然后他保罗你看怎么做这个事情呢？保罗怎么做事情？保罗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第二章里面讲的啊，你要这个注意这个神，对神的敬拜。为什么产生这个东西呢？就是你的 focus， 你的这个注意力啊，从神离开了啊，弄一些虚晃的言语，你自己的传统律法，按照你的诗意来解读这个律法，你离开这个真神的这个神的地位，在你心中啊失去地位了，你知道吗？所以保罗要纠正他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干什么？就是纠正他们的敬拜。你注意啊，这个第二章讲到敬拜，敬拜就是说是啊，你敬拜要真正信仰，要敬拜那位真神了、啊、那位独一的真神啊，那位没有虚假没有伪造的这种独一的真神，永生的神，要敬拜这个。我们有时候啊，这个容易被这些异教的思想引诱，在哪件？就是你这个目标转移了，你知道吗？目标转移了，你来敬拜你就做一点你自己想得到的一个好处，而不是真正把敬拜真正的目的就是把神摆在神当得的那个位置。如果今天我们敬拜做了很多事情，但是神没有在教会里面，在人的心中取得他应该取得那个位置的时候啊，这敬拜是虚空的啊。敬拜意思就是让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生命专注在这个人身上啊，专注在身上。这个以后讲到这是讲敬拜啊，敬拜保罗就讲到敬拜，敬拜以弗所的敬拜要注意这个东西啊，在敬拜里头啊要有持续。这里面讲这个男人争端，然后发生争论，发生辩论，然后讲这个女人也女子，男子女子啊，男的女的只有两种人嘛，对不对啊？男人有愤怒有纷争啊，女人越被这些外面的这些事情所吸引啊，装扮啊，做很多事情而吸引，讲话也不带规矩啊。这里面其实不是保罗不是在这个贬低这个女性啊，注意这个我们常常以为这些为这个事情啊，为这个解释这个以弗所啊，不是这个提摩太前书保罗对女性的态度啊不知道多少这个解经的书籍啊，这 miss 一个 point 在哪里呢？真正的 point 就是这些人受了异教的影响，受了异端的影响，一人说哦你自由了，你应该尽量发表嘛，对不对？你发表多讲话。他刺激他讲话了，讲些不正当的话啊，不正当的话。说是不是这些人是男人，是不是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说这个问题不是说是女人的什么装扮什么有假发呀，或者干什么呢啊，这装饰啊，或者是这个讲话很多，不是只专门指责女性。这是一个受了异教异端影响的行为的变态啊！我觉得保罗是针对那件事情在讲话， 不是在讲这个男女的平等这些东西，这个男女的平等的话是异端挑起来的，你知道吗？是异教挑起来的，啊，异教挑起来的。所以保罗针对的是这个教会要有秩序啊，敬拜要有秩序，不是随便发言啊，对不对？要有秩序，男人也要规规矩矩啊，是吧？这个女性也不能随便讲话。啊，这是这个保罗讲的，那个重心在哪里？重心就是敬拜，有敬拜的一个次序，有个规律，有个持续，这个持续每人都应该遵守。啊，然后第二点，保罗这个要纠正他哪呢？就是教会要有人管理啊，你注意看这个帖摩太，教会要有人管理，谁管理呢？执事什么人呢？管理员。无论是长老、牧师、长老、牧师、职员、传道等等等等等等，都是神家里的管理员，晓得吗？你的职务可能不同，但是你都是一同来管理神的家，管理员啊，管理员。这事情管得好不好，跟管理员有关系啊，是不是？所以下面你看，一提到教会管理的时候，他就提到什么？提到这个管理员的要求，品德的要求。是吧？第二个提到就是品德的要求，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什么你就做什么，是不是？你是好人做好事，坏人做坏事，就是这样，很简单了。你敬拜神的人，你尊敬神的，信仰神的，你就做信仰的神的人的事；你不信仰的人呢，你就做不信仰神的事。所以第一个 straightening out 是什么？是人，大家晓得意思啊？这个人里边，你看啊，你这个第三章讲到监督和什么的职分，那职分当中啊，有一点一直很多很多，这个在哥林多前书、在罗马书都讲了很多，可是其中有一个很重要一个 point， 重点在哪里？重点这儿讲就是说，要监督必须无可指责，这个无可指责，我们解释无可指责是什么意思？这无可解释，然后呢，最后还讲什么？最后讲的话是，第七节讲啊，监督也必须在教会要有好名声，名声要好，教外外面人名声要好，要有好名声。无可指责，无可指责不是说是不犯错啊，我们认为无可指责就是一点错不犯，不是这个意思，啊。无可指责的时候，就是你这个人呢，要完完全全的奉献给神，就是你要一心一意 whole heart， 就是整个的心 whole heart 要给跟神，不是 divided， 不是分离的，啊，不是分开的，是整体的。而这个思想啊，跟保罗讲的，你们要完全跟那个完全的思想其实比较接近啊。比较接近啊！你们要完全，因为神是完全，完全不是你 perfect， 不是什么东西你都是这个一点弱点没有，不是这个意思啊。完全就是你这个心不要 divided， 你服侍就是好好的服侍，整个心的服侍，整体的服侍是个 whole 啊，是个全体的，完全就是整体全体的啊。我们有时候三心二意啊。三心二意，做点面子的工作，而实际上三心二意，这里讲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所以你看，这里讲到你要做这个执事啊，最重要的就是神的管家啊，管家。这里啊，这个箴言里边呢也讲这个话，说是人心里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你知道吗？这个这也讲啊，你心里怎么想？这个我们说是言为心声嘛，对不对啊？你这个口里讲的话，你心怎么想就讲出来了。有的人口直心快，口直心快认为是个长处，很直爽。你讲一些话老是伤人的话，这个直爽也没有用啊，是不是啊？这个心里，你心里怎么思想，你行为就是怎样，是不是啊？这十九世纪美国有一个诗人叫做 Emerson， 这个 Emerson 是一个诗人，也是散文大家，也是啊，这个 Emerson 讲啊，说是啊 ，A man is what he is always think about， 就是一个人呢、啊，是什么他就想什么，然后我喜欢把它倒过来啊。 哎，你一天到晚想什么，那你就是什么。你晓得为什么啊？酒鬼一天到晚就想喝酒啊，是不是啊？这个，那杀人犯一天到晚就想杀人了、啊。说闲话的人，他一天到晚想说闲话。那挑拨的人，他一天到晚就挑拨、啊。你注意个嘛？你怎么想，你怎么想，你就是什么一个人。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讲话，人家摸不到透你啊！你讲话其实就露了马脚。所以圣经里面讲啊，你如果你不讲话，反而是个聪明人。啊，大家要注意不讲话的人啊，不讲话反而是聪明人啊。一讲话就露马脚，因为什么？你讲什么你就是什么，因为你是什么你才讲什么。什么意思吗？这个这里啊，在这里，所以一选这个执事的时候，就第一个就是要他这个人要合资格啊，是吧？人要合资格了，那人要合资格以后啊，这个以什么原则来做管理呢？这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啊，这个第三章第九节，你看这个第三章第九节讲啊，你怎么管理法呢？你要是这样子成为这样子人才能管理教会，那你如何管理法呢？三章第九节讲，你要在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啊，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啊，这是这个保罗告诉提摩太，这是服侍的原则啊，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注意啊，我们慢慢进入那个重要的地方啊，就是你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那个心要这个 pure 啊，要 whole，没有杂念，你不要怀在教会侍奉承袭很多自己的私心，要没有这个私心啊，没有这个私心，要而且是不要 divided 的，没有一个分歧的心啊，固守真道啊，你知道真道是什么东西？我们下面慢慢进入这个情况啊，讲到这是一个原则，然后你服侍什么东西呢？服侍这里讲啊，你这个你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服侍就是在教会，这就是教会，是吧？就是教会，服侍教会，在教会服侍，这教会就是神的家，是永生神的教会，这是神的家，你知道神在家中当怎样行？下面讲，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这个很重要，这个形容了这个教会是永生神的家。那我们今天在教会服侍，在教会敬拜，就是在神的永生神的家中生活啊。下面讲很有意思啊，这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话里面呢、啊，有的时候保罗，你知道吗？保罗这个人了不起在哪里？他完全是针对当时各种不同的实际状况的需要。而传达什么？传达他从那儿领受的福音。这福音在保罗的手上啊，是个圣灵的宝剑，是个真的东西，是一个很活用的、活泼的一个生命。这里讲啊，教会，我们问你说，那这个别处讲过啊，是使徒跟这个先知才是教会的这个真理柱石和根基啊，怎么这里就这样子话呢？保罗在不同的环境之下传达不同的信息，可是实际上那个真理，那个真正信仰的真道是一致的啊，一致的。所以这里讲啊，是教会很重要，你在教会服侍，就在永生神的家里服侍，你就是在真理的柱石服侍真理的柱石，因为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对，这服侍，这讲到服侍的对象，服侍的人，服侍的原则啊。可是这里问题就很大，保罗到了这儿来以后啊，保罗我相信保罗告诉提摩太前面的这些事情，一二三章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啊，保罗心里我觉得是圣灵的感动啊，圣灵的感动，这个思想凝聚，这个心地这个清朗啊，这个心胸啊非常之广阔，非常之清朗，他好像在这个地方啊，突然这个灵感动他，感动他的时候啊，他要发出赞叹。你知道保罗在常常讲理啊，讲叙述事情，讲提出解决的方法好多， 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啊，常常你注意个保罗停在一个，突然停在一个地方干什么，就发出心里对神的一个赞叹，一个颂赞。这颂赞是很自然的，为什么？当你这个心灵跟神很接近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没办法就干什么，就发出赞叹啊，赞叹，赞叹是就是下面这句话，说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啊，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啊，大哉啊，大大，这个保罗想到是神为大，大实在是很大。中国这个有个这个宋太祖有一个大臣叫做陈普啊，叫什么忘记他的名字了啊，赵普叫做赵普。这个有一次，这个宋太祖问这个赵普，说是天地之间呢、啊，什么是最大呀？天地之间何为大？问这个赵普。赵普说是真理是最大，啊，这个道理。最大，他是讲道理啊，道理最大。这里讲的话就是真理最大。大哉近前的奥秘，什么？那这里讲啊，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下面紧接着来到哪里呢？那真理是什么呢？这什么是真理啊？真理的柱石，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真理，这个根基，你要来这个保守住这个教会的真理和柱石和这根基。可是真正解决的问题在哪里？实在的问题在哪里？那什么是真理吗？要知道真理嘛，对不对？什么是真理啊？保罗在这里讲这一句话，说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神在肉身显现，借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人信服，被接到荣耀里。这是一句话，这一句话啊，这句话你仔细思想啊，这句话包括了所有信仰当中的最基要、最重要的这个 doctrine， 这个原则，这个信条，包括了道成肉身。包括了三位一体，包括了实质上的救赎，还包括了教会的奥秘。所以这一句话，保罗用一句话掌握了整个信仰，基督教信仰福音的真理的一个精华所在。很了不起啊！你说，这个很了不起啊！像我们说，有人问你说是，哎，你基督教的思想，你可不可以解释跟我听听基督教思想？你想了半天，还不知道从哪儿开始了，啊，对不对？我们跟人家做宣导工作，人家问你的话，你不知道从哪儿开始，啊，最好是问问他，你到底实际问题是什么问题，那才可以发挥啊。这个保罗一句话，啊，把整个这个基督教信仰的这个真理啊，概括在这句话当中。这福音的奥秘，奥秘其实奥秘不是奥秘，这个圣经里面讲的奥秘是什么？圣经讲的奥秘就是啊，就是他神不讲你就不知道的，他给叫做奥秘。还有呢，他一讲的话众人都知道的，不讲没有人知道，一讲众人都知道，那这就是奥秘。为什么说一讲众人都知道呢？你觉得下面两句话，这说是金钱的奥秘，下面加了一句话，说是无人不以为然。你注意看没有？大家都同意，没有什么异议。我们现在讲什么话，马上就有人反对啊，就马上就有人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见解就出来了。那这里讲金钱的奥秘，这个关于这个神的这个奥秘啊，无人不以为然，没有人会有异议。这就是奥秘，这就是神的奥秘。神的道理的奥秘，不讲你不知道，讲了以后你完全接受，没有理由反对。换句话讲，为什么讲这些话呢？就是你没有不能误解、不能误传、不能误信。因为什么？因为是世人皆以为然。你看呢？这里讲的无人不以为然，这是我觉得这个保罗实在。很了不起。这儿讲到啊， 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待有益。这句话我们可以花很多很多时间来专门思想这句话，可是我没有太多时间。我要很简单的讲在哪里，这里讲到神在肉身显现，就是我们讲的道成肉身。可是不只是道成肉身，这里讲到什么？讲到这个基督整个这个人的身，他的服侍，他的死，整个这个基督在世上的这个 ministry， 这个简通通包括在这个神在肉身显现一句话里头。换句话讲，这不只是那个 simple event， 不是那个那件 event 啊，而是整个的这个基督耶稣在世上的服事，整个从他出生，从他服事，从他施行神迹，从他传讲福音，从他上十字架，从他这个一直到死亡，然后呢，被圣灵称义是指基本上指他是复活，啊，基本上指他是复活。复活是什么意思啊？复活就是圣灵的见证的。这复活带给我们什么呢？复活带给我们什么？带给我们生命是不朽的，神的爱是永存的。这复活，我们说神就是爱，神怎么神是爱？如何证明神是爱呢？如何证明生命是永恒的呢？你说你相信永生，你就进入永生，你怎么能够相信进入这永生这个字？我们常常很多人不相信这个永生，你知道吗？啊，就觉得生命呢，就是世上这短暂的时间，说这个生活就是为了在这个世上的几十年。这圣经里面一直告诉我们了，这个是永生是实在的，是现实的，是实实在在的。何以证明呢？因为基督复活，啊，基督复活，所以基督复活是彰显神的爱，基督复活是彰显人的生命是不朽的。那小的我意思吧啊，所以这个，然后讲到什么？讲到这个被天使看见，这天使看见是什么？在天上的见证，是吧？他这个整个服事，整个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啊，有天使为见证。那下面讲的就是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个你可以从一个短一点短视的眼光来看，就知道他到世上来以后传福音，然后升天啊。但是如果我们把他那个这个东西这件事情整个神在 ministry 拉长一点的时候，这个就可能包括整个教会的见证了。晓得我意思吧？你注意思想这个东西啊。这个整个什么？就是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是个进行式。这个基督耶稣来了以后建立国度，这个天国从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可是天国的完全实现啊，不是因为他复活以后就完全实现，一直要到什么？到他再来的时候，是不是？一直到他再来的时候。那这段时间当中呢，这个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是进行当中，你可以从这个眼光来看啊，是进行当中。那就是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教会的服事啊，教会的服事啊。可是这样子解释的时候啊，你就不能够只把那个接待荣耀当作他只是升天，而是什么？而是最后一切的荣耀，神救恩成就的最后的荣耀是归于神的。晓得意思吧啊？说是这里讲啊，被接在荣耀里，这个时候主基督耶稣的荣耀的完全实现的时候啊，我们也同主基督耶稣一样进入神永恒的荣耀，是不是啊？所以这样看的时候啊，这句话包括很多啊，包括从基督耶稣一直降世到最后耶稣基督再来，是不是啊？荣耀，最后的荣耀，荣耀是归于神的，荣耀不是归于任何人了，荣耀是归于神。最后荣耀是归于神。如果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不是把荣耀归于神呢，就是偷窃神的荣耀，晓得意思吧啊？这个荣耀归于神，这个有时候人的赞美会让我们感觉到好像飘飘然，其实不好啊，不好。因为这个荣耀是归于神了，最后荣耀，一切荣耀都是归于神。这是 whole， 这是 perfect， 这是完整的、整体的、不必分开的一种东西。金钱是什么意思啊？金钱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保罗说，金钱的奥秘，什么是金钱呢？金钱就是完完整整的献给神的意思啊。英文有个字叫 devoutness 啊，就是 devout， 就是一种啊，献身啊，一种完全的对神的感觉，这是金钱啊。所以保罗觉得以弗所教会产生的许多许多的问题，这个异教的问题啊，这个误解福音、误解这个律法的问题，许多的问题，根源在哪里啊？根源就是金钱的原因，就是没有一个人完好好原完完全全的是摆在神的面前，没有怎么走。你如果完完全全的把神摆在你心里，完完全全的为神而服侍，完完全全的是为神的荣耀而做工的时候，这些问题都没有了。这保罗说金钱，强调金钱，这个金钱是保罗特别用来针对什么？针对以弗所教会所产生的困难，对福音的误解造成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保罗解决问题啊，是从根本解决，跟基督耶稣一样的。你看到这个基督耶稣在福音书里头讲话的时候，好像前面对不起来，不是的。他一问你问问题的时候啊，他不是只做否面上的在回答你的问题，他是从根本上的解决你的问题，知道吗？啊，这是你看这个保罗学这个基督耶稣学得很好啊，学得很好，基本上解决人心里的问题。这问题在哪里？问题是金钱。是金钱，人不够金钱，啊，金钱的奥秘，这句话重要啊！这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解决问题的一个高潮，一个汇聚的地方，思想汇聚的地方。然后下面呢，三章以后四五六都是讲的什么？讲到应用，啊，讲到应用。因为是什么意思啊？保罗讲这个生命真理啊，我们讲到真理啊，这个真理是圣经里面讲的真理啊，不是跟你看看谈谈而已的，不是一个学术研究看看谈谈写几篇文章，而是这样子。圣经上所讲的真理是要什么？是要你活出来的。保罗圣经里面所讲的任何的真理，不是作为一个真理讲讲而已，而是要你什么？要你真正在生命当中活出来的。那在后面四五六都是讲如何合法，如何的把它活出来，啊，你要这样，这个，我觉得是，这个生活的运用啊，保罗在这个第四章、五章、六章都讲到，说是，你要遵循神的道，啊，你不要受这个异教，你思想所迷惑，就像那个。禁止食物啊，这个禁止婚嫁，不要受那些影响。你要遵循神的道理，还要讲啊，你要在金钱上操练自己。也注意看了，前面讲到金钱的奥秘，下面讲金钱的奥秘是什么？你相信就好了吗？不是的，你要在金钱上操练啊，要在金钱上操练。这个保罗说，你要金钱上操练自己。下面还在讲啊，说是操练身体还有益处。是唯独金钱，凡事都有什么？都有益处。这个保罗讲啊，你要做金钱要操练。我发现我们呢，我们现在好像是情况不是这样子，世界的情况不大一样。世界情况什么都可以操练，这唯独金钱不操练。你注意看，什么都操练，啊，这个世界的路上就不要操练这个。那为什么我们会这个信仰会变质呢？因为不要操练了。啊，不要操练这个东西啊，是吧？操练别的还有益处，操练身体，这个加州操练身体很厉害啊，加州人身体看起来都很健康，常常操练，这个 gym 拜访的人很多，你知道吗？这个操练，这里讲啊，操练身体是有益处，但是唯独金钱，凡事都有益处，这凡事都有益处的操练是金钱。可是我们这个对金钱，我觉得圣经强调的操练是这个操练。那这个操练，我们觉得常常是被我们所忽略啊，常常被我们所忽略。这个下面就讲啊，你要做工，哎，对不起，很快啊，所以你要做工，你要这个 要照顾主内的肢体，比如讲的特别讲到自己的家人，这个寡妇这些这些人要照顾主的仆人啊，讲到要照顾，要这是操练啊，金钱的操练，你要做这些事情啊，要做这些事情。而且还有最重要，最后是你有讲，这你要特别警觉的是贪心，那个贪心是最坏事情的，贪心啊，有贪心，有人用这个贪心来解释十戒，就为十戒这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贪心啊，出去贪心，什么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们是这样子的，对不对？那种这种讲人家的坏话呀，攻击人呢，其实为什么攻击人呢？他想得到的东西，别人得到，他没得到，他就攻击人了，是不是？这个你知道吗？这个嫉妒啊、愤怒啊，很多东西都是什么，都可以追溯到这个贪心，要想得到一种东西啊，得到一种东西，得不到想办法。啊，想办法就是攻击这个，讲坏话，背后啊讲坏话，让他贪心。所以这是保罗这个告诉提摩太要敬虔上操练，操练敬虔就是提摩太前书四五六章一直讲的这个敬虔，你要操练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整个以弗所教会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假先知、假传道、假福音，对东西这种 twist。这个保罗在最后用一个东西很有意思，他在这个四六第六章最后讲啊，说是提摩太啊，就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要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那这些假道为什么能够盛行啊？似是而非。似是而非是什么意思啊？这看起来是真的，其实是假的，似是而非，你知道吗？它看起来很，听起来很动听。这种，我就想着在这个前面讲的，这个模式的时候有些困难啊，有些困难。困难以后就是什么？耳朵发痒，你知道吗？耳朵发痒。这个假先知异端就是专门的为了耳朵发痒的人讲的。耳朵，我们想听东西，想听一个东西，听得很舒服，耳朵发痒，啊，发痒。这假先知就满足我们耳朵发痒的需要。真假难辨了，现在是一个真假难辨的时代，啊，很困难了，真假难辨。这个有我讲的想到一件事情啊，这个有一个传道人呢，他跟一个演员讲话，他说我不懂，他说我一件事情我实在不懂，我这个生命当中感觉得很奇怪，我在讲台上讲话都是真话，讲圣经话，圣经的话，神要我讲的话。他说：“可是言者谆谆而听者渺渺啊，下面这个他听不进去，他多半打瞌睡，他听不进去啊。”他说：“可是你呀，你做演员了，你讲的东西，演的东西都是假的，那都是假的。你可是很多人感动。”痛，有的时候痛哭流涕，讲到这个真实的时候啊，好像大家都这个情感都完全表达出来，痛哭流涕这个样子，他怎么回事？怎么会是这样子呢？怎么会？你这个假的反而感动人，我真的不感动人。那演员告诉他，你知道为什么道理吗？他说我讲假的东西的时候，像真的怎么讲？他说你一讲真的时候像假的怎么讲啊，你这个人家一听你觉得是假的，这个很值得人思想 啊真东西人家听起来是假的，假东西人听起来是真的，你知道吗？啊，这个保罗在这个地方可能也担心啊，保罗你看啊，保罗讲到你要敬虔操练自己的时候啊，很有意思，在这个第四章里头啊，对四章讲话说是唯独敬虔啊，就锻炼身体一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一处，因为什么？因为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是下面第九节讲句话，说这话是可信的。这话是可信的这一个词句啊，保罗没有在别的书信里边讲，只有在这个教母书信里面提到，提摩太前书提了五次，这话是可信，提摩太前书提了三次啊， 提多书提后还提过，又一共提了五次啊。这里这句话很有意思，这话是可信的，而且还加了一句话，什么是十分可佩服的。人要走近前啊，要知道近前的敬拜，人要在近前上操练自己，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但愿我们弟兄姊妹能够也学习聆听这个保罗对提摩太的话，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的恩典，求主让我们的信心与日俱增，真是对主的信心，对主的真道能够越来越坚固啊，越来越同心啊，越来越能够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都完全交付在主的手中。也求主你亲自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能够做一个讨主你自己喜悦的人。我们将感恩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那边求的，阿门。